小岛纪事，记录属于金门的故事。
金门进行时有序发展，持续改变。金门是不是正在逐步走向国际领先、有序且永续的发展方向呢？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有听说长寿村这个词。大家知道国内六大长寿村，金门占几个吗？金门占了两个哦。所以说金门一直以来是以老龄化居多的乐龄岛屿，那到底长寿的秘诀在哪里？让我们来一同揭秘金门是怎么朝向国际化长寿发展的，以及金门人的福利到底有哪些，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那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大来宾登场啦，邀请到我们金门县政府社会处处长董申处长。
嗨，大家好，我是社会处董申。
以及我们社会处的王智慧王科长。
大家好，我是社会处科长智慧。
是，那真的很开心，就是能够在今天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处长还有我们的科长来聊聊我们金门的一些社会福利。那当然我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先来恭喜一下就是我们的处长，就是我们的金门其实荣获了天下杂志2022年幸福城市大调查中，在施政力、环境力以及社福力，我们金门县拿到了第一名。我们先请处长来分享一下拿到就是这个奖项的一些感想好不好？
是，各位乡亲大家好，很高兴哈、我们金门县在这一次的天下杂志评比里头，我们整体在飞六都的这个城市拿到施政力、环境力跟社福力的第一名，总体排名我们也是第三年连续在幸福城市排在第三名，这是整个县府团队在我们杨县长的领导之下
是
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也感谢乡亲们的支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绩实在是不容易。
对，
谢谢所有乡亲的支持。
是，当然要在节目一开始也要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分享就是这个好消息。那我们等等当然也会来聊到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处，我们就是在进行的就这些社会福利服务的一些项目，我们做了哪些事情。但是一开始我们想要来聊一点轻松的，就是希望说我们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来认识我们董申处长。那处长其实你本身啊就是一个教育背景出身，那你的工作也都投入在这个教育领域当中，可是你后面就从这个教育领域变成了我们社会处的处长，而且非常专注关心我们全民社会的一个发展。我们想要先请处长简单分享一下你这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也让大家来认识一下你。
我个人是国中毕业以后啊，到台湾去就读新竹师专
哦，
所以毕业以后啊，在基层的这个小学服务。那后面陆续一路进修，从这个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是。
那可能县政府觉得我还缺少幼儿这个区块，所以在108年，就从这个金门大学借调到我们县政府，
是
来协助服务。这是大概我从基本上从这个学校的教育行政转换到我们的这个社会行政来。
是，那当初一开始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是处长您的一个心情是什么？你是觉得说，我确实是要来承担就是这个责任，还是说心里也会有一些排斥呢？有吗？
坦白讲哦，当时县府团队邀我是有一点惶恐啊。
哦，
首先
惶恐啊，
家人跟这个师长的这个
对，
商议。因为基本上社福这个区块
是
并不是我首接的专长。那金门以前在各项评比社会福利很好，
是，
但是在全国的社福评鉴成绩并不是很好。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也很纳闷，抱着学习的心理啦，说到底有什么可以需要来协助县府团队。
是
啊，当时大概县府希望我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因为我们各个领域的这些科长，比方说我们今天出席的王科长，
是，
就是台大这个社工研究所，所以大概各个领域里头都有一些专精专业的，
都我们的专业人才、
专业人士，但是在整体就是上下垂直整合的部分，
是
需要有一位可以来协助做这个工作。那因为个人从事教育工作，除了教学以外， 也长期兼任这个行政工作，
是也是很忙碌，
中央跟地方也大概多了一些互动
哦、
啊、所以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县府协助服务。
是是是，我们处长真的是很谦虚，不过我相信一定是希望借用您的一个长才，然后来真的帮助到我们金门的民众。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处，我们在这几年来，我们对于金门所做出的一些贡献以及相应的一些服务。那其实截止于就是111年9月底，我们金门65岁以上的长者已经大概有22400多人，这个比例其实已经超过了 15%。那预计这个2025年啊，全台的老年人口将会高达 20%， 那到时候将会进入到一个超高龄社会。那如何做好这个长期照顾服务，其实变成我们非常重要的施政课题。那这边想要请问就是处长，我们的政府啊，目前对于老人的社区关怀以及老人的社区福利有哪一些呢？
大概以往啊，传习我们金门传统的这个施政部分，
是
因为我们缺少一些公益的这种团体，所以很多的社会福利，包括老人福利部分，都是用所谓的现金给付。那刚才跟大家报告，为什么在全国的这个社福评鉴，我们会大家有感，可是整体的这个分数不高，就是政府不希望都是用现金，他们比较期望是用
有个实质
这个
一个项目出现，
用服务的方式来让长辈得到安养。那杨县长上来以后，他的施政理念希望是够老够有，所以如何让我们长辈能够快乐的健康的移居，然后延缓失能老化，
是
在能够这个晚年有一个很愉快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是
因为一般根据
好的环境给他们，
我们这个各地的一个统计，国人在晚年到往生这个阶段
是
平均卧床大概7到10年，
哦，
这就造成很大的家庭跟社会的负担，
对一个照顾上的一个负担。
对，那在相较我们欧美这些国家比较先进的，
是
他们大概是3个月到1年左右。
哦，这个差距很大哎。
嘿，如何能够让我们的长辈能够安养，能够过得愉快，就是整体我们在这个社福这个部件的一个重要一环。所以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下，我们大概就采用这几样的措施。
是，
大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老人福利着重在安养在地这个服务。
是，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以往大家很羡慕有大同之家，那大同之家这按规范只能收200人，那是不是广布集中机构让更多的长辈住进去？可是这是一个比较旧的思维。把长辈送到机构里头，虽然可以得到妥善的照顾，
是，
但是相较就缺少伦理跟亲情。
哦，
那现在的潮流跟趋势比较强调部件的是社区化的安养。化整为零，因为社区是整体我们长辈比较熟悉的环境，
没错。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部件关怀据点，要安排日照，要安排所谓的乡农站，这些就是希望啊，让我们的长辈在他熟悉的环境，
对这个其实很重要，
能够走到我们的社区。
是，
那白天年轻人在外面打拼的时候，他可以放心的把长辈有社区大家共同的照顾，他晚上下班以后长辈也回到家里，一方面也能够共享天伦之乐，一方面也能照顾到老人家。所以整体上来讲，我们现在在着手努力的就是往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做部件。
是，对，像刚刚处长所讲的，就是说这个晚年我们如果真的能够在自己一个比较熟悉而且大家彼此都认识的一个环境下得到一个后续的一个生活，其实是会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接下来我想要来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的王科长，我们目前就是这些社区老人的关怀据点，它相应的一些设置跟相应的一些位置就是有哪些呢？
大家好，那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现在其实在我们近年努力的部件，从107年到现在，原本只有26处齁，到现在已经有到现在9月已经有41处。 那在五个乡镇、
哦、
没错、本来大概部件这个村里的涵盖率大概只有6%左右，
是
那到现在已经提升到将近90%，对，
几乎灌满了，
没错。那每一个乡镇的话将近有90%的就是村里都已经有这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那我们这个据点的服务包括、我们会有一些长者的关怀问安、健康促进以及共餐的服务，
是
那这些服务也是可以提供我们所有的家庭一些支持性的照顾服务、那长辈可以、走出来去结交友伴，并且在这一些社区做一些健康促进的活动。那像刚我们处长有讲他是运动、跟教育界的专家嘛
对没错，
对，那我们希望可以达到是一个健康老化活药老化的一个目标、那所以、接着就是刚刚您的提问、我们今年也申请到了中央的一个计划、就有关于是我们这个银发健身俱乐部的一个据点、那我们社会处这一个部分比较像是一个旗舰示范型的一个据点、那也希望未来推广到五个乡镇公所都可以来办理这样的银发健身俱乐部。
目前已经在几个乡镇开始在实施了呢、
目前的话、除了我们社会处这一个示范点以外，因为金城镇的人口相对比较多、那他们去年也向中央提出这个计划来做申请，那也所以现在我们金门县有两个定点在做示范、那接下来其实也已经有几个乡镇预计希望可以在今年提出这样的计划，那像我们才刚开课两周就已经额满了、好，有100位的长辈投入这样子的一个、银发健身的课程里，
是
那希望透过这样激励的训练可以真的达到活药老化、那我们也不用说有长期卧床那些安养的需求，这样才有可能达到您刚提到这个长寿村的一个目标啦。
但我们也确实一直致力于就是往这个方向就来前进，因为毕竟我们地区的这个 年老的这个人口也是越来越提升这样子。那我们刚刚当然提到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社区老人的一个照顾，以及我们可能可以减缓就是这些社区老人家人们的一些负担，但其实在金门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独居老人，这些独居长者，那我们就是县政府应该要如何来照顾就是这些独居长者呢？
好、基本上我大概提供几个数据给大家参考。
是
一，我们县府的统计，目前金门地区超过80岁的有4000多位，
哦，
90岁以上的大概有900多位，满100岁的63位。
哇，对，那
既然
长寿，
长寿我们不只是长寿、我们希望他活得健康快乐，
是希望他们乐活，
这些如果有家庭照顾的没有问题。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万一如果小孩在台湾，亲人在台湾，只有自己一个人在住在金门怎么办？目前根据我们五个乡镇的统计，大概真正自己独居的大概有200多位，将近300位。
是，
那我们各个社区关怀据点都有志工，那我们本身县政府的部分也跟保全公司有签合约，
是
设定各独居的这些长辈家里我们有监视器。这个监视器不是监视，是对于我们长辈的这些行动有所关注，
是
只要有任何问题10分钟以内保全公司就必须到场，而且要不定时的这个查访，
是
那这样的作为就是确保我们长辈的安全。那第二个部分，对独居来讲，我们的志工也会经常定期的打扫，
是哦，环境整洁上面的一个处理、
如果我们的长辈行动还不错、就是到据点来共同用餐，
是
如果长辈行动不便，我们志工也会送餐。那如果这些长辈要就医，我们也有志工可以做协助挂号接送等等，那这些作为就是希望让这些长辈不会孤单，自己的生活能够得到类似我们家庭跟社区这样的照顾跟关怀，这是针对我们独居的部分。那同时有时候我们也担心了，帮你独居的长辈你走出来了，那会不会有走失我们找不到，
对，
这也是
地区
这个乡亲跟我们议会关注的。 所以我们这几年也都结合金大跟各相关单位来研发，
是
如何能够有效的协助我们长辈，当然要外出的时候能够让大家都安心。因为以往在我小时候，我本身金门人，我们小时候那时候驻地的阿兵哥多，
是
只要有一个逃兵，金门叫做雷霆演习，立即前岛封锁，大概不出三天就可以找得到人，
对，
快的话24小时找得到。那现在地区已经没有这样的时空背景，阿兵哥也没有那么多，万一长辈走失的到哪里去找？大家很困难，每一次都要发动地区很多的这个警政单位，
甚至还有很多人
单位、民政单位。
对
啊，所以我们希望根本知道
是
如何让长辈走出去，我们能够找得到他，所以从最早的用我们的手环上面有定位，
哦，有这个定位功能，
上面有 QR code， 或者是如果比较年轻的长辈。手机也可以定位，但是因为这些都有一些的不便，
是
啊，有些时候我们如果衣服有 QR code 又怕被贴标签，
哦，
长辈也不见得喜欢，
没错，
所以我们就找金大的这个资工跟电子去研究，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个长辈身上有这样的一个发射器，让大家找得到，很感谢，今年透过努力，在我们工业局的协助之下。我们有一家的厂商在金门，我们示范叫做金平安
是
手环，
嗯，
这个手表就是只要你愿意来带这样的一个手表，基本上就有定位系统。那警察局告诉我，
是
只要你发射器能够发射的地方在200公尺以内，他都找得到，
哦，
所以我们就请社工针对所有独居，包含80岁以上的长辈，
是
只要觉得你有需要，经过申请，
是，
我们都有配置这样的一个系统，方便让家人安心，让长辈也可以走出去的时候不必担心走不回来，
是
这等于是对我们整体啊这个长辈的一个照顾了。
对，真的是有赖这个科技的一个进步，然后以及这个新的一个工具的一个发明，那可以让我们的就是长者的就是这些家人们安心。那当然就是除了就是我们这些老人的一些照顾外呢，我们其实地区还会有一些身心障碍者也是需要来照顾的。那我们金门其实一直在这个强化这个社区式的一个照顾服务，那么对于友善身心障碍福利服务呢，那金门跟其他县市比较下来，我们的优势比较在哪边呢？这边想要来请问一下我们的王科长。
谢谢主持人。那有关于我们身心障碍的福利，刚刚其实处长开头的时候也有讲到，
是
其实我们金门的社福利已经是第一名了，对，但怎么让好更好，所以我们着重的其实是在现在的一个照顾服务可以更加的普及，
是
多元然后个别化，那因为像我们光是身障的福利跟津贴就已经有20几种，在各个面向的照顾，其实很多已经是早就
面面俱到了，
对，其实都已经优于其他的县市，那大家比较熟知的大部分啊都是在经济安全的部分这个区块，往年是照顾的比较完善一点，那所以这几年我们都着重在地身障的团体一个培力，因为很多的服务其实都需要公司协力来提供，那我们在地其实相关的团体其实是不像台湾那么的多这样子，那专业度也一直在提升当中，所以这几年我们其实是跟在地的身障团体一起努力，希望把一些社区式的照顾服务来布建出来，
是，
所以这几年来说，我们包括辅具中心的部分，我们一直是有一处的辅具中心，但它就是位在我们的蓝湖社福馆这个位置，
是，
那其他乡镇的民众如果要过去的话就会比较不便，那毕竟这是一个身障的服务嘛，所以我们是希望有多点的服务，然后也有一个辅具专车的巡回服务，来增加这样辅具服务的可进性跟便利性，那除了这之外还有身心障碍的日照服务，
是，
那这个日照的服务包括这几年我们增加了好几个小型作业所，日间作业所，然后以及日间照顾服务中心，
多点开花这样子，
对对，那在我们分东西半岛来说，我们是用这样东西平衡的方式 式都先布建出这样的服务据点，那让我们民众可以就近让声音障碍者可以就近的使用这一些服务这样子、嗯、那他到这一些日照的服务中心里面，我们在里面其实也提供了很多的休闲生活的服务课程，然后也有健康促进、社区适应，教他们生活技能、嗯、可以让他们可能透过一些二手商店啊，
是，
然后以及我们还有像我们也有餐饮的服务来训练他们的生活技能，这样在这边 一部分是获得照顾、嗯、那一部分是习得一些生活的技能，对，也让他们有其实是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这个是社区式照顾服务的部分、嗯、那除了声音障碍者，我们对他的家庭照顾者也希望有一些支持性的服务措施、嗯、所以像今年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家庭照顾者的关怀据点，
哦，专门特别为他们设立
的，是
的，
就有一个据点、嗯、我们的声音障碍者的家庭照顾者也希望有一些喘息，可以稍微有一点休息，想要参加一些相关课程的时候也可以到这样的据点去走走、嗯、泡泡咖啡，然后带着他的孩子一起过去这样子、哦、那我们近年来不同的障别也会有不同的服务、嗯、像这两年也很重视精神障碍的一个服务，
是，
那以往大概这个就是在我们布利医院有一个向日葵大楼，是针对精神障碍者病友的一个日间照顾的服务，但它比较是医疗的模式，那我们今年也成立了一个社区的据点、嗯、比较像是俱乐部的形式，那比较像是它可以成为我们这个俱乐部的会员，那是一个比较是社区式的关怀的服务，那他们也可以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跟参加这样相关的课程，对、嗯、这大概是我们这几年来在身心障碍相关的服务的一个推动，那很多的服务尤其是心智障碍者，那他对于资讯的理解比较有限、
嗯、
所以我们在制作一些 DM 跟服务的介绍内容、嗯、我们这两年来采取用易读版的读本让他们了解他有什么服务可以选择、
嗯、要教他们，
这就希望提升在这个资讯平权上的一个努力啦、嗯、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两年县政府这边对于身障服务希望可以更友善更贴近大家的需求，这样。
我再补充一下，刚刚提到我们对于这些身障者的照顾、哦
嗯、
有几项比较有特色的，在自由金门有，大家就没有。比方说，我们对于这个失能长辈跟身障的纸尿布的服务，我们是每一个月月初寄到家里。
哦，月初就寄到家里了，是不是？帮他们安排好了。
依照他所需求所填列的尺寸、嗯、直接寄到家里到宅服务，
这个服务很周到、欸、
全台湾只有金门有、哦、全台湾也只有苗栗有提供一年大概有一
对这很贴心
经费的服务、
嗯、哼，
这等于是因为我们有实际的需求，
是没错，
而且我很贴心、嗯、就是把以往所谓的先天给付转换成这样的一个实质的服务，
是、
啊、第二项就是以前的辅具、哦、我们大概刚刚科长提过都是在中南、嗯、那这样其实那个地方停车方便，可是不是开车到那边就不方便，
是，
所以今年很感谢我们益电基金会的协助，它承揽了我们这个辅具服务，不止在各乡镇拓点，在列屿我们也设据点、
嗯、
我们还有外展车也可以把辅具到送到各地的服务，当然大型的除外，有需要维修它可以做外展的服务，所以这一项对于身障朋友的协助也是相较以往所没有的，所以在整体上这个的服务比以前大概成效得到很多的，
对，这个病例性提升的非常的多、
啊、其实、嗯、以往我们地区在出行身障者一般来讲、哦、
是
除了富冈巴士其他交通比较不便、
嗯、
所以今年我们也结合观光处跟交通部
是
申请了就是我们无障碍的计程车，
嗯，
那基本上，交通部补助，有 一部分，但是因为车子需要经过一些的改装，
是，
所以这样的金额往往没办法能够吸引地区人愿意投入，嗯、所以县府也特别加码，这一些重点就是让我们的身障者除了平常就医的车辆使用外，有机会社会的参与，包含我们的观光发展。如果有外界的来宾来， 你身障者，你平常没有适当的交通工具，我们这样的车辆也可以伴随哦来做这样的服务。
是，
那也就是因为金门整体上的社会福利做得很好
啊，
那加上以往是小山东的关系，所以就有很多外来的人口把户籍迁到金门来。
哎，没错没错。
那这一点整体上来讲，对我们金门本身来讲，在社会福利的实施部分也面临一些困难。我举个例子来讲，
嗯哼，
以往啊，台商到大陆啊，为了小山东，所以户籍放在这边。
嗯，
那当今年疫情比较严峻的时候，有一些台商在大陆发展，当然不见得，都
可能那么的理想。嗯，
所以当这个经商不是很顺利的时候，又生病。那第一个，按照户籍的规范，户籍所在地需要帮这些乡亲服务。那我们就有这样一个个案，在大陆中风。
哦，
那又是在疫情期间，所以第一关，既然是中风，我就不清楚为什么他可以从厦门搭飞机到这个桃园。
是，
出了桃园第一关，你要住防疫旅馆，要请看护。那这个时候
很多道程序，
县政府、金门县政府要买单，可是这位乡亲他并不是真正的金门，
对，会有一些像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买单完了以后，
嗯，
接着下来要安养，要帮他找护理之家，
哦，
要帮他照顾，
是
每一个月平均一个个案，县府大概要支出3到4万。
哇，
所以我们现在也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社会福利为的是要真正照顾我们自己在地的乡亲，
真正需要被照顾的人，
因为我们的财政并不是可以大到满足照顾所有的国民。
是，
请各位听清楚，我们以金门小岛，我们要照顾是自己在地的长辈跟乡亲，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能量就是是有限的。
那所以当遇到这样的个案，就是目前我们在面临整体社福推展上比较大的困难。
嗯，
基于人道，我们要关照。
是，
可是如果这样个案太多，我们的财政负担又是一个问题。
对，
所以如何兼顾人道跟在地的照顾安养，
是
也大概是我们在从事社福工作比较辛苦的地方。那刚提到说还有没有哪一些值得比较欣慰的，
嗯，
这样的个案当然也有一些抱怨，那也让我们欣慰的是也有一个这样的个案，
嗯，
因为家庭这个关系失和，
是，
然后需要这个县府的关注，
嗯，
当我们把它安置好以后，这一位这个迁入的新住民，哦，就是户籍新迁到这边的新住民，
是
对于县府这样的作为也特别写信，而且还记得当地的特产，来感谢我们县府。啊，这一点也让我们觉得在辛苦。
对，这很窝心，
中秋节的
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还是有一些的，
觉得辛苦是有了回报，这样子，是是是，
也跟大家分享。不管是关怀长辈或者幼儿，我们希望啊，以家庭为中心，以社区为基础，所以必须依靠我们的社区来运转。金门地区，我们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有118个社区，
是
我们30几个行政里头有这么多的社区，所以才能够有效的来运转。那我们对于社区的这一个支持度，从兴建社区活动中心到社区办理各样的活动，我们县府都有定期的这样的一个补助作为，
是
让乡镇让各社区能够先有场域。我们常讲嘛，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有这样的场域才能这样的推动。那很感谢我们各个社区，包含理事长、总干事跟志工都很用心的经营，所以今年我们在整体卫福部社区的评鉴也有2个社区，金湖的孝庄社区跟列屿的清吉社区拿到优等，全国只有10个优等，
嗯，
每个优等奖励
我们就拿到了2个，是不是？
对，
哇，这很厉害，
等于是全台湾10个，我们占1/5，
是，
这大概是近年来金门地区以前最高大概只有拿到甲等，甲等是10万块的奖助，
是，
所以在县府团队的这个协助跟努力支持之下，我们的社区发展的 也比以前更蓬勃，
是是非常好的。
我们从以前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小旗舰，慢慢我们希望走向这个大旗舰。那透过这样的评比，我们对于社区的补助、社区的兴建，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让我们的社区能够蓬勃的发展。也借这个机会，感谢我们所有社区的志工，也非常的感谢中央对我们的支持跟鼓励。
其实县政府在这个亲子照顾以及这个社会福利的部分，其实也是投入非常多的一个心力。那想要来请问这个处长，对于我们金门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的照顾，目前的规划是怎么样安排的呢？
好，基本上我们县府团队的这个政策是够老够幼。长辈的部分刚刚提到，那对于这个幼儿的这个区块，如果要让我们年轻的这个乡亲勇于打拼，就是要把这个左右的这个两端照顾好，他才可以全心。那对于幼儿的这个区块，我们又分两部分。
嗯，
如果需要照顾的叫托婴中心，简称叫托婴中心。
嗯，
这个比较大的部分，我们金湖有个金湖托婴中心，大概可以收79个。
哦，
其次金城社福馆有一个托婴中心，
是
可以收25个。
嗯，
我们后头跟东沙各有一个社区里面叫做公共托育家园，
嗯哼哼，
大概可以收12个。
是，
所以这一些就是来协助我们年轻的朋友，当他要上班的时候有小孩子，
对，如果没有人可以协助照顾的时候，
嗯，那这个区块目前我们在乡镇的布阵上就差金陵跟金沙。
嗯，
那金沙在太武社区我们也已经布建施工好了，那承接的这个团队也即将完成，
嗯，
预估在那个地方也大概还可以再成立一个我们公共托育家园。
嗯，
那金陵的部分他们也在着手这个规划设计，
是，
那这一些大概就可以容纳我们以这样市场的调查了。因为对幼儿托育部分有一些家庭会自己带，
是
有一些需要人家带，就是我们讲的，
或者是要去找保姆啊等等的，
找保姆那个叫居托。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希望是能够符合这个地区的需求，
是，
所以在托婴的部分我们是做这样一个部件。那除了托婴以外，假日这个年轻的夫妻有空，我们也鼓励亲子共同有从事一些有益家庭的亲子活动。
嗯，
所以我们就布建所谓的亲子馆。
哦，
以目前来讲，最早成立了，我们做了一个调查，
是
金门地区户外的大概有10几个地方，
嗯，
都是我们的亲子去从事这样
共同出游，从事亲子活
动，所以基本上没有问题。但金门整体比较欠缺的是夜间或者是雨天室内的，所以我们馆舍的部件大概朝这个方向。那户外的部分又牵扯到目前除了幼儿以外，我们希望强调包含身障平权，所以我们希望走向的户外是共融式的公园。以现在金城极光就是这样一个共融式的公园。那室内的部分部件的第一个场域是在我们金沙文化园区，
嗯，
哦，我们在这个面对文化园区左边有一个游艺馆，
是
里头有桌游、有书籍等等，适合2岁以下，
是应有尽有。嗯，
哦，啊，桌游部分也适合6岁以下，因为基本上这些场域比较需要这个县府来布建。
嗯，
那你到了小学到这个高中6到18岁，一般有学校的场域，
是
亲子馆就比较不缺。
嗯，
所以第一个完成的是在金沙，那第二个完成的是在金湖。
嗯，
因为金湖有金门医院，
是，
所以我们配合金门医院就有一个亲子馆，叫做医游馆。
嗯，
医生的医，游乐的游，医游馆。
嗯，
因为刚好有金门医院，所以从事这个医疗整体的了解，让孩子从小能够接触。
是，
那也委托专业的团队，哦，固定时间的开放，配合亲子有这样一个馆域。嗯，那我们猎屿的部分，
嗯，
县府也投资了一个亲子馆。那因为猎屿比较靠近这个海域，所以有海洋的特色，
是，
所以我们在规划上是走这个海洋的主题。
哦，
我们的着重点希望说5个乡镇的亲子馆都各有特色，让我们的这个年轻朋友可以让孩子每周有不同的地方可以去。
是，
所以整体上对于 我们这个照顾有托婴中心，长医的部分有亲子馆，这整体的部件。那当然配搭的有我们的这个托婴的补助啊、育儿津贴等等，这个就是让我们在照顾的这个区块能够可以比较完善。
嗯，是，真的是，对于这个我们五大乡镇的一个照顾，真的是不遗余力，而且还有不同的特色跟不同的主题。那其实我们还有听说，就是我们在这个亲子馆里面很多的这个内部建设，我们会在这个二楼设计这个动态区域以及静态区域，然后让孩子们有一些多元的一些选择。听说还有这个时下小朋友很喜欢的手足球，然后桌上曲棍球，甚至还有 Switch 游戏机，还有一些直播室。对，我们想请这个科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相应的一些设施。
刚刚主持人所提的是在我们金城的这个，我们金城的这个馆，金城社福馆。嗯，那金城馆我刚刚提到，就是一楼的部分是托婴，那后面的部分我们是一个关怀据点，有公餐的这个场域跟厨房，那再来有刚刚我们提到的银发健身俱乐部，这是给这样的一个族群使用。那二楼的部分就是有亲子动态区跟静态区，包含刚刚这个桌游等等，主持人提到这些项目，就是让六岁以下的不同年龄层有一个可以活动的空间。那在这个亲子的这个动态区的旁边，我们也想说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做直播，所以我们也布建了一间所谓的直播，
对，
可以给
这个服务也太好了吧，朋友
我们有设备然后也有专人可以来协助，但是要先预约，
是
让这些年轻朋友喜欢玩手机的可以做简易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那在二楼的部分，同时也有我们很多可能妇女朋友对于手作、对于烘焙有兴趣，
是，
所以我们有一间烘焙教室，这是可以做烤燥等级的使用。那在右边也有一个多功能的教室，最多可以从30到120人，
是，
那是一个复合式的空间，
可以容纳很多人
可以使用。那后面还有一个小的咖啡吧，因为目前年轻朋友大家比较盛行的是这个
喝一杯咖啡，一个惬意的下午茶，
跟这个如何能够那个泡出最好的咖啡，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是
让亲子跟年轻朋友都可以使用。
嗯，
那有了金城馆这一栋以后，目前来讲，我们的金陵跟金沙也正在规划，
就往这个方向在前进，是吗？
社福馆，
嗯哼，
所以未来这两个乡镇的馆舍
是
也大概是朝这样的一个方向，能够全方位的满足乡镇需求。那猎的部分，我们也一向也都很支持这个猎的乡亲，也关注他们的需要，所以在猎这一栋社福大楼，除了他们构想上希望在一楼能够做图书馆使用，
是
建筑管理，我们也布建了我们的这个身障朋友的这个活动空间，我们的辅具，然后我们的托婴，另外因为他们这个公餐的需要，也提供一小部分作为我们列局部地区的中央空厨。再来顶楼的部分，因为列比较欠缺一个适当的集会场所，所以他们也有一个多功能的这个集会的空间，这是列的设不到。所以整体上来看，大概我们这个有序的这个安排各乡镇依照他土地取得跟规划的快慢，我们都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域空间来做对于这个亲子这一部分的关照。
是，这个功能性真的是非常的强大，而且刚刚听着这个处长在介绍，我都觉得啊，如果爸爸妈妈可能都可以一整天就是都待在就是这个亲子馆以及我们的这个社福大楼。那当然我们刚刚来聊完了就是这个这个亲子馆的就是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的就是说这些福利政策当然非常直接的去对到我们在地的一个民众。那这边想要来请问，就是说我们一些旅居可能在台湾或者是在外的一些金门人，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县府能够带给他们的一些照顾以及相应的一些措施呢？
基本上金门也是一个侨乡，
是
在台湾22个县市有旅居在台乡亲组成的29个同乡会，
是
在福建省的部分有10个金门同胞联谊会，在东南亚包含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等， 有五十几个金门会馆，
嗯，
这些旅居在外加起来也超过百万，
哇！
所以也是我们县府主要服务的这个
对
象，
非常主要。
也因此，我们县府团队也成立了一个叫做乡亲暨新住民服务科，
嗯，
来服务这些乡亲，
嗯，专门一个科室这样子。
台湾来讲，
嗯，
哎，定期我们金门到台湾。有一些不管是逢年过节的一些交通的问题，
是
或者是年轻子弟服兵役的问题、哦、或者是一些急难救助问题，里台的这些同乡会也都很用心来协助。
是
那对的呢，他们有一些这个会务上的这个需求的部分，县府也都能全力来支持。以最近10月17为例，
嗯，
这个、新北同乡会跟同乡总会就号召了台湾的同乡会，捐助了大概将近700多万，
嗯，
这样的书要送给金门地区的学校，
嗯，
啊，因为有这样一个良好的互动，所以不管是侨居在外或者在内，我们都是一家亲，
是，
这是对我们侨亲的这个服务。
那，
是，非疫情期间呢、啊，县府每年也固定大概在7、8月的时候会到东南亚拜访我们金门会馆、嗯、
是
我们这些侨界的乡亲。那以往、啊、大概每两年会办一次世界金门日，
嗯，没错，
就是领取
非常盛大
的
活动，
这样的一个情谊。
是是是是。那当然我们刚刚来聊完了就是这个照顾我们这个海外或者在台湾的一些金门同胞，那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一个可能像我们的一个新住民，那在我们金门就是普遍的一个发展。那对于我们就是这些新住民的一些家庭，不知道说我们社会处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服务以及照顾呢？
是，只要是你认同金门加入金门，我们就希望能够大家共同一起在金门成长、
嗯、
所以为了要融入我们县府团队也成立一个新住民服务中心，
嗯，
在我们侨经科的下面。
是，
那新住民团体本身基本上也有6个这样的一个民间社团，
嗯，
那对于只要你一进入金门，不管你有没有取得居留证，
是、
哦、取得居留证以后的后续大概都有法律的保障，只要你是金门的一份子，该有的医疗啦等等这些服务我们县府都比照办理，
嗯、
哦、所以这些是照顾我们新住民的部分。因为根据调查，金门地区现在大概2800多位新住民，
是，
也就是说每15户大概有1户有新住民，
是，这个比例是
金门医院的新生儿房、嗯、每4床大概有1床是新住民的子弟，
哦，
所以这个比例相当的高。
是是是，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不会有这个差别待遇的，因为只要你喜欢金门，然后以及像刚刚处长讲的认同金门，其实我们都会比照办理，我们都是一家亲这样子。那当然我们来聊完了就是这个新住民的一个照顾，那其实在这个节目的一个最后，就是社会处最近其实也有一个计划叫做安心及时上工计划，就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良好的一个劳动环境。那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下，其实有很多的一个金门民众或者一些可能在工作上面不顺利的一些劳工，他们碰到一些困难，那能不能请就是这个处长或是我们科长来替我们来介绍这项计划的详细内容？
是，这个安心计划是老中央劳动部的，
是。
那因为疫情期间，所以很多的行业受到影响，相对的很多人在求职这个区块也面临一些阻力。那中央为了这个纾解这个经济的压力，让这个遇到困难的乡亲能够解决短期的燃眉之急，所以特别的应我们县长跟县府团队的需求，在全国的劳动会议里头特别允许、哦、我们离岛的这些地区把这个计划延长，
是，
然后这个人数也扩充，
嗯，
也几乎是大概金门乡亲有这样需求的，我们专案报到中央都合给，
希望照顾到更多人。
借此我们也特别感谢劳动部的许明春部长，
嗯，
哦，在我们县长这个极力的这个力争之下，也听到我们的声音，协助我们乡亲在这个就业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得到及时的这个帮助。
是， 好，那真的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社会处就是对我们金门民众的一个照顾这样子。好，那非常谢谢就是处长以及科长来到我们小岛纪事 Podcast， 那来分享像处长的一个心路历程以及你们这两年来的一个辛苦的一个努力。那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听这一集的 Podcast，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欢迎大家有空都来喝喝茶。
欢迎欢迎。下集预告：运动教育发扬勇士精神，金门体育竞技永不言弃。金门虽然是离岛，但县府是非常重视教育与体育运动发展的投资，而金门有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如何务实面对主客观条件，落实精致国教，是县府教育团队责无旁贷的任务。现阶段金门教育施政主轴主要是营造优质国民教育的基础环境，而多元教育固然重要，但基础学历的建构和培养也是我们重要的环节，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更有竞争力。